圣经，请你在座位上举起手。如果你有圣经，大家翻开诗篇73篇。圣经里的诗篇第73篇，你保持在座位举起你的手。如果你没有圣经啊，司师会送到你的手上。73篇呢，整篇的诗篇比较长，我们今天呢只读25节和26节两节，一起来诵读。希望大家读了以后能把这两节经文能够背起来。诗篇73篇25到26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诵读。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好，我们一起来为了今天的信息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打开这一个那么美好的诗篇，我们来到你面前来祷告。主啊，你所启示的话是那样的美好，是那样的深深的放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成为我们的力量和盼望。求天父你用你的话语来继续来开启，来感动，来带领属你的人，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继续的跟随你，得着那个永远的福分。也求天父继续使用还是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圣言能够传讲的清楚，让你每一句话都进到你的儿女的心中，成为他们心里的力量，成为他们跟随你的那个永远的福分。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内容叫做直到进入永远的福分。那每年的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常常都会讲这类的信息，我们会做新年的展望，希望新的一年上帝能够给我们更多的祝福，能够赐给我们更大的祝福。但是有一样可能我们需要再次的来思想，基督徒所希望的福分，所盼望的福分，和世界所谓的福分不同，在内涵上有着巨大的差异，也可以说在本质上有差异。世界世人他们也祈求福分，但是他们的内涵和基督徒不太一样。他们求什么福分呢？他们可能会求发财，所以在这个他们新年的时候呢，他们经常祈求那个问候的一句话叫什么？恭喜发财啊！这个是香港对加拿大的影响，恭喜发财。那这句话呢我在广播里面听到老外都会讲啊。对中国人的这个文化，对他们这个福分的那样一个内涵的一个理解。那也许还有一些人啊，他们的问候的福分是什么呢？是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他怎么说呢？他说要心想事成，或者呢要得到更多。那他们怎么说呢？大家都很熟的哈，什么年年有余是吧，步步高升。那这一切所谓的福分为什么和信徒所说的福分有不同呢？为什么有本质的差异呢？因为这样的福分没有一样和永恒有关。这些所有的世界的福分，世人所盼望的，不管是哪一样，没有一样和永恒有关联。就算他们认为这是今生的福分，很值得求，都未必是。在今生的层面也未必是。有很多人为了钱财丢了性命。那最近在中国我们见的比较多，很多的富豪年纪轻轻拼命赚钱，赚了很多钱，结果年纪轻轻就丧命了。也看到最近中国很多人打工很拼命，很多人就过劳死，20-30岁就死了。那你说呢？不劳而获比较好是吗？ 有很多不劳而获的中了大奖的，没有因为赚钱累死，却因为花钱把自己作死了，是吧？那得到名分就好吗？就是福分吗？好像也未必，可能名分最高的莫过于做总统了吧，是吧？那最近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说法，在韩国做总统是一个高危的职业，听过哈？韩国的这么多的总统几乎没有好下场。那台湾做总统不错哈，那个阿扁就坐了牢了，有些做总统连命都丢了。在中东我们看见伊拉克那个萨达姆被绞死了，利比亚那个卡扎菲被虐死了。做官不好，做明星不错是吧？风险比较低，未必吧。大家现在看了很多明星的生活，没有自己的生活，他们的家庭是别人的娱乐素材，他们自己有的陷在淫乱的里面，吸毒的里面，变态的里面。那到底什么是福分呢？最近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那个人叫马云，他说平淡就是福，他说最享福的生活呢是一个月赚12000最幸福。那这句话值得思考，那为什么他不停在12000那边呢？为什么他不留在那个幸福里面呢？为什么他继续赚继续赚，赚了那么多他岂不是自讨苦吃吗？那如果他现在幡然悔悟，来不及吗？也来得及啊。你如果你想和12000的换位置，肯定很有人肯换，是不是？那他肯不肯换呢？他肯定不肯换。换句话说呢，大家都不想要12000，都不想过幸福的日子，大家都是自讨苦吃。那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种的世人的心态。那个结论是什么呢？那个结论是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福分，他们根本也找不到那个真正的福分，因为真正的福分不在这个世界的里面，真正的福分不在暂时的里面，因为这个世界没有永恒的祝福，这个世界的人没有永恒的盼望，没有的。你想过个安舒日子都不容易。最近的新闻大家知道哈，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啊？土耳其一个夜总会，一个枪手进去就杀了39人。你想过个平安日子，想过个所谓的平安夜都不可能。整个的世界是活在没有真正的祝福的里面，那那个唯一的祝福，人生真正的祝福，是在信徒的生命的里面，是在教会的里面，是上帝赐给那些所有的蒙他拣选的人，他们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福分，他们才能够得着这个真正的福分。这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讲蒙福讲福分那个非常窘迫于世界的这个方面的内涵。那么我们回头要思想，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进入到这个福分里面呢？作为一个信主的人，我如何知道我所走的道路就是蒙福的道路？我仅仅是进到教会里面挂了基督徒的名字就等于吗？应该是未必。那怎么样才是呢？这是诗篇73篇要给大家传递的信息。在73篇的里面1-9节，那里面讲到，如果你真正进入那个永恒的真正的福分，你必须要有超越世界暂时的那种的眼光。第二样是在10-20节的里面，如果你要真正得着那个福分，你必须要看见人生那个最终的结局，你要从那个最终的结局里面才能看见那个真正的那个永恒的福分。第三样是在21-26节，如果你要得着那个真正的永恒的福分，你必须要追求那个圣徒生命的建立，你必须要走那条属天的道路。最后27-28节， 得着那个真正的永恒的福分，是必须活在上帝那个绝对的应许的里面。你是靠着上帝那个绝对的应许，你就必定能够得着。那诗篇73篇是亚萨所写的诗篇，在整个诗篇150篇的里面，有12篇是命名是亚萨所写的。那亚萨是谁呢？亚萨是和大卫同时代的一位人。大卫委派亚萨在圣殿里面服侍，那要用现在的这个词叫什么呢？是这个圣殿里的诗班长，带领诗班敬拜的，这是亚萨。在历代记上的16章17节，那日大卫初次借亚萨和他的弟兄以诗歌称颂耶和华。在历代志上的16章37节，大卫派亚萨和他的弟兄在约柜前常常侍奉耶和华，一日进一日的职分。亚萨是带领整个圣殿的诗班敬拜神的。那亚萨他不单有敬拜的技巧，亚萨他同时具备非常好的灵性，他对上帝的教导，对至圣的律法，对真理的认识非常的清楚，他对上帝属灵的那个真理那个原则有非常深刻的领悟。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历代志下29章30节，西西家王与众首领又吩咐利未人用大卫和先见亚萨的诗词颂赞耶和华。亚萨在整个以色列历史的当中被看为先见，那个先见是什么呢？是得耶和华亲自开启，能够把耶和华的信息靠着他传递出去的。所以亚萨可以写下73篇这么伟大的诗篇，把它记录在圣经的里面。那在这个诗篇里面包含着丰富的救恩的真理，包含着清晰的生命之道，叫听的人不但能够得到上帝的感动，也能够得到真理的开启，能够被带领走永生的道路。所以亚萨在诗篇73篇第一节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在第一节的里面，亚萨做一个总论，这个总论是什么呢？是上帝做事的总的原则，总的原则导向一个绝对的方向是什么呢？是恩待人。恩待什么样的人呢？有对象，这个人叫做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这个人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蒙耶和华所拣选的，叫做选民，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清心的人，是在蒙拣选的选民当中，那些清心的是什么意思呢？是真正怀着那个清洁的心走公义道路的人。这样的人是被神实实在在的恩待，上帝的恩典实实在在的会临到他们，这是上帝做事的一贯的原则。他要先拣选人，然后塑造他们。那在这里面有两个必须，第一个必须是先必须蒙神的拣选，做耶和华的选民，作为属他的信徒。第二个必须是必须正确的回应他的拣选，怀着清洁的心顺从他走公义的道路，这样的人是蒙恩的。那后面那一点要特别强调的，真正蒙神的拣选以后走义路，走天国的道路，得到那个永恒的救恩，必须要怀着一个清洁的心，要守住那个内心的纯正，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那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听从耶和华的教导，才能够真正接受上帝的塑造，这样的人他的生命才会被上帝更新改变，会塑造出一个圣徒的那个生命的品质。这样的人才是真正 一直活在耶和华恩待的里面，才是一直的走在进入永恒祝福里面的那样的圣徒。否则虽然蒙上帝的恩典却悖逆，可能会被上帝弃绝。主耶稣也教导同样的原则，在马太福音5章8节，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蒙恩的人守住那个清洁的良心，一定会蒙上帝的恩待，跟随他走义路。那上帝怎么恩待这样的人呢？可能是真正跟随神走义路的人，你可能没有想到，你可能甚至不想要。因为圣经的原则说，耶和华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耶和华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在这个行走的过程的里面，那个真实的经历可能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是什么呢？亚撒接着他要讲那个圣徒走义路的人的真实的经历。他说，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有状况。真正走义路的人，他所经历的事情很特别。那个特别是什么呢？是好像我得到了神的恩待，但是这个恩待似乎有矛盾，到一个地步好像会叫人跌倒。那这个矛盾是什么呢？后面他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这个是问题。因为在亚撒的眼光的里面，在义人的经历的过程的里面，他们发现一件非常不解的事情。什么不解呢？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他本来应该是恩待义人，惩治恶人，但是实际所看见的反而是那些的恶人，那些的狂傲人，他们享平安，他们反而好像过得很享受。那上帝的公义是怎么体现的呢？所有跟随主的敬虔人，他们可能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因为按照一般人的良心，我们都知道所谓的好人有好报，是吧？恶人有恶报，我们叫做最基本的天理，天地良心。但是在事实的经历的里面，在世界的当中，我们所看见的好像不是这样，未必是这样。很多恶人过得很好，很多狂妄人活得很滋润。好像那个希特勒遭报了啊，希特勒遭报了，他自焚，尸首也被焚烧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独裁者，所有的恶贯满盈的人都遭报了。罗马帝国那些的凯撒很恶的，你没有看见现实现报。历史上很多的暴君，很多的丑恶的政客，很多贪婪的那些的敛财的富豪，甚至那些黑社会的大佬，很多好像并没有现实现报。不单是在我们所说的过去的年代，在集权的国家的里面，在民主国家里面，你也会看见。因为他们在背后可以操控别人的，可以用他的马前卒去帮他顶罪的。在黑社会，香港黑社会那个大佬，他的马仔可以帮他坐牢的，然后他自己很想平安，很自由，很滋润的活着，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这个是这个世界的现实。我们放眼看望去，我们看得见，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那这些的恶人，不但过上好的生活，活得滋润，好像似乎也没受到什么惩罚，甚至面临死亡的时候，他们好像也很体面，寿终正寝。你知道有很多的暴君有国葬大礼吗？肯定有的，秦始皇就有嘛，是吗？不但有国葬大礼，还要抓活人来陪葬呢。你看见现在台湾黑社会大佬死了以后隆重的葬礼，那些的政客名流都去吊唁吗？你看见吗？有的，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很多的恶人狂妄人 一生过得很好，没有受苦，也没有遭灾难。民众一般所受的苦和他们无关，他们不会受别人奴役，他们不会被人欺压，不会被人盘剥，没有这种痛苦。经济动荡的时候也不会害怕被解雇，他解雇别人。政治动荡的时候也不怕生活失去稳定，不行他就出国。战争来临的时候也不怕做炮灰，他送别人做炮灰。这些大佬，这些的恶人，他们没有遭灾的，他们甚至常常渔翁得利，发国难财，发战争财的，甚至有些的经济灾难，有些战争就是他们挑起来的，他们在背后个人的野心推手发动这个战争的。事实就是这样，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服遮住他们的身体。因为有这样的现实，所以恶人就更加的恶，所以就造就了恶人的生命的状态，他们的内心极其的骄傲。那个比喻像什么呢？就像一个粗大的金链子明晃晃的戴在脖子上。我估计你们没有这种感觉，我当初在厦门的时候80年代末，我们见到那个时候的台商，现在没有了哈。那个时候他们卖了地到厦门做生意，最大的特点就是那个金项链特别粗，这么大。因为厦门这个天气比较暖和，一般都是穿这个短袖的，然后他穿个短袖，穿个拖鞋，穿个大裤衩，大金项链这么大，我们是没有见过，明晃晃的站出来，厉害。那些的恶人，那些的骄傲人，好像金链子一样不可一世，很专横。然后呢，他们的行为强暴，圣经说呢，那强暴像衣衫遮住他们的身体。你现在可能会见到那些黑社会的啊，叫这个 Hell Angel 的，看到没有，穿这个黑衣服铁链子，然后呢一看起来就很强大，你看着就害怕，是吧？他展现他的强大，震慑你。恶人他们是这样，然后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不但在外形，在他们的形态上也显出恶来。这些的富豪整天宴乐肥胖，眼睛突出啊，这是有时代的问题啊。啊，这个时代在很多西方的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胖的是穷人啊，很多富人他不胖，因为呢，现在这个交通比较便利，然后呢吃的东西都是这个 fast food 啊，都是这个叫 junk food， 然后很多穷人就很胖。富人呢，他不用那么努力干活，然后他有机会去健身，他身材很好。但是在亚萨的那个时代不是，那个食物结构不是现在这种食物结构，那个时候人经常走路骑马的，如果想胖起来真的是不容易，那真的是奢华宴乐才会胖起来啊。现在也有了，现在北韩那个叫金三胖嘛，是吧？他就很胖，整个国家就是他胖，剩下全瘦的啊。那作恶的那种恶人的那种的状态，他会人变得非常的狂傲，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这些作恶的人得到的常常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我们经常说我们祷告神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结果我们没有求苦难就来了苦难，是吧？没有求管教就被管教了，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我们所求所想的是指那个生命的祝福，那这些人得着的是他们物质上的祝福，超过的。现在中国的很多贪官赚了多少亿，我们是这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我50几岁了，当时非常穷的，八辈子都想不到以后会有多少亿的，真的是超过所求所想的。然后这样的人，他们的生命状态，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那这样的品性的人，他们会讥笑别人，蔑视别人，说话居高临下，这种你在那些高官，在那些土豪的身上你会看见。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不但欺压人，蔑视人，他们也亵渎神。什么举头三尺有神明，嘴里说说照样作恶， 你们这些信耶稣的都是一群懦弱的人，没本事的，是吧？轻者就欺负欺负你，重者把你抓去坐牢或者把你杀掉。他们可以坐在他们的所谓的个人崇拜上，可以高呼万岁。那这些的恶人就存在在我们生活的周围。这些的恶人，诗篇所说的恶人，不单是那些不信神的，请大家留意，也包括那些号称信的却是虚假的信徒。他们和世人一样，他们靠作恶发财，他们靠做狂傲人去捞名声一样的。那这些人都包含在这个里面。然后亚撒他面对这个现实，你作为一个义人，然后知道上帝恩待义人，你如何面对这个事情？上帝是绝对公义的，他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主宰，在我们所眼见的现实的当中怎么看出来？那这样的事情就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你作为一个正常思想的人，你看不明白的，想不明白，一定会产生疑问的。后面亚撒说，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那这句经文呢，请大家留意啊，这个翻译亚撒呢，他这个视角说神的名归到这里，他说属于神的人，当他这样看，他从这个层面观察，他这样比较的时候，他就喝尽了满杯的苦水。当作为义人走义路的人，你看见你周围的环境是这样，你看见那些的恶人、狂傲人，他们欺压人、亵渎神，却过上了富足的好日子，现在叫做高大上的日子。然后那些的义人走义路的、敬畏神的人、对人良善的人，反而没有，这是什么情况？然后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这些属神的选民他会发出疑问的，上帝如何看这个事情？难道上帝不知道吗？神怎能晓得？那至高者岂有知识说什么呢？上帝难道没有分辨善恶的能力吗？连我们这些他所呼召的义人都看出来，难道上帝看不出来吗？后面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现实就摆在我面前，就摆在亚撒的面前，就摆在选民的面前，就摆在那些义人的跟随上帝走义路的人面前。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不公平？你怎么看待恶人恶谋得逞？你怎么看待狂傲人他们享受生活？你怎么看待这些属神的义人反而没有那种所谓的祝福？你怎么看？后面亚撒接着说，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当你看不清楚的时候，当你走义路看不清楚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一定会产生灰心的。那个灰心叫什么呢？叫做突然。我突然洁净了我的心。你真正跟随神走义路的人，你要洁净你的心的。你要真正爱神的话，你要脱离那个罪的残累，你必须要洁净你的心的。圣经也这样说，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你要有这样一个清洁的心，你才能够真正的跟随神走义路。但是守住这样清洁的心是不容易的，因为你要拒绝那些诱惑，拒绝那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是不容易的。你要付出努力，要付出代价，要感受到苦楚的，那是不是突然的？洗手表明无辜是指我要洁净我的手，洁净我的行为。我不但心里面要洁净，我的手也要洁净，我要拒绝那些随手可得的利益是出于贪心的，我要拒绝那些随手可得的好处是要妥协的，我要拒绝那些的名誉，那些的 权力的诱惑，我要拒绝它，不容易的。大家看过那个《指环王》没有？那个小矮人，他明知道那个权力的那个指环是恶的，但是当他要丢下去的时候，他丢不下去啊。他站在那边，那是描写一种正常的、不正常的状态，是罪人的正常的状态。当他受那个吸引的时候，那个权力、那种欲望的吸引的时候，他明知道那个不好，他放不下去，他想把它丢，就要把它套上，不容易的。那你真的把它丢下去是不容易的。然后亚撒说，我终日遭灾难，走义路不但要放弃那些的利益、那些的名誉，你还要遭灾难，因为你拒绝犯罪，你不贪心，你可能被人欺负，你可能被人攻击，因为你行在义的当中，显出别人是恶的，别人会讥笑你，可能会反对你，可能会逼迫你，因为你不妥协真理，你可能被排斥的，会的。不要以为信了主，我从坏人变了好人就受欢迎，不一定的。我跟大家说过嘛，我信主以前回国签证随便签的，现在信主以后只给我一次性30天，我说做坏人的时候随便去，做好人的时候就不行了，不一定的。我信主以后，现在到现在大概16年受洗，原来放弃做生意，放弃赚大钱，改变原来不好的生活习惯，不是一般风顺的，家里人会不理解，朋友会远离你的，会的。然后每早晨受惩治，不但你要遭灾，你还要被管教。行走义路的人，你要活出公义的生命，你要脱离罪，要被管教的。上帝那个管教是要让我们脱离那个旧人，是去掉我们旧的不属于神的那些不好的东西，要被鞭打的，不容易。我刚刚信主读神学，在一个公司做3年半，我那3年半流的眼泪比我之前30多年都多，相当的不容易。那个比较叫做什么？叫做冰火两重天。上帝是公义的，他恩待那些属于他的义人，怎么体现出来？义人会遭灾，会被管教，先知以赛亚还会被拒死，先知撒迦利亚在圣殿里面被打死，施洗约翰被砍头，那些使徒都殉道了，你怎么理解？我若说我要这样讲，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亚撒说，如果我这样说，我就是出卖圣徒，我会出卖那些所有信主的人，你们都信错了。神是公义的神，你得神的恩待，跟他走一路，结果你受到的都是不公的。上帝他是公义的神，好像他并没有赏善罚恶，好像并没有这样子恩待义人，在道理上怎么讲得通？所以约伯受苦的时候他也提这个问题，那他说，如果我这样说，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在道理上约伯是知道的，约伯说神必不作恶，那如果神不作恶，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道理在哪里？亚撒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危难。如果人靠自己的眼睛看，靠自己的心去思想，你很难明白，你明白不了，你怎么看都看不懂，那怎么办呢？他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这个是找到答案，找到完美答案的途径。你要问谁呢？你要问上帝。解铃还需系铃人，上帝他掌管一切，这一切都是他允许的，那他的道理在哪里？后面那段经文开始把道理渐渐带出来，思想他们的结局。那这个结局是指恶人、狂傲人。当你思想他们的结局，你看见人生的结局，那一切的善恶最终他会有人生的结局。那些作恶得逞的，那些狂傲人享受他人生的，他都要面对他人生的结局， 那个大结局到底是什么？那个是答案所在。你实在把他们安置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答案有了。这个答案是什么呢？是从结局向前倒推，从结局向前倒推，就推出来那些的恶人得逞，那些的狂傲人过上好日子，实际上早就被上帝对付了。怎么对付呢？他们的发财，他们的享受是被上帝安置在滑地，滑的，会跌倒的。是什么意思呢？他作恶越顺，他脚下的地越滑，因为他会越继续的作恶，他会跌得越惨。他作恶越得逞，他恶做的越多，他脚下的地更滑，他会跌得越狠。作恶顺利绝对不是好消息，作恶又顺利绝对是坏消息，绝对是掉在那个滑地的里面，连一般的道理你都可以想明白的，然后掉在沉沦之中。最终的结局是指人生的大结局，是永恒的沉沦。上帝那个绝对的公义和掌管是体现在永恒的里面，那个永恒的里面真的是绝对的公义，真的是绝对的掌管，因为那个永恒是无法改变的，因为那个永恒是永不停息的。他在暂时当中做到的一切的恶，都在永恒的当中受到那个永恒的惩治。他在暂时当中得到的一切的所谓的好处，都在永恒的当中一点价值都没有。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虽然得了财，得了名，得了利，在地上活得风风光光，但是转眼之间，刹那之间，人生的结局到了，曾经拥有的一切，一切的辉煌，转眼的云烟，一无所有，被惊恐灭尽了。那个死亡的惊恐，那个永恒的灭亡的惊恐，把它灭尽，永远没有翻转的机会。这个是义人所看出来的那个恶人的光景。为什么主耶稣让我们爱罪人？为什么让我们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祷告？为什么主耶稣要对那些钉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真的是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他将来的那个光景到底如何，非常的可怕。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人生的短暂非常的快，像一场梦一样。我每年在这边讲新年的第一次的这个主日，这已经是第六年了，非常快的，一年眨眼之间就过了，整个人生非常的快的，连世人都知道人生如梦啊，一下子就到了，就醒了，所有的真金白银，所有的名利地位，马上就幻灭了，就一场空了。后面主啊，你醒了，你必照样轻看他们的景象。那这个翻译呢，有一点不太对哈，那个不是说主醒了，世人好像梦幻一样醒了，到人生的结局了。神不是醒了，神是 risen up， 是站起来。原来神是坐着看那些恶人作恶，看那些狂傲人在里面做事情，神坐着不理他，盯着他看到结局的时候，神站起来要开始审判他们，你们折腾完了，结束了，现在要到结局了。这诗篇是讲这个，神站起来就轻看他们的影像，那些的恶人狂傲人，无论他是谁， 无论在世界多风光，无论有多大的名誉地位，在上帝面前一文不值，像影子一样被上帝挥去。在造物主面前，地上那一切的情欲的东西，一切的名誉地位，大家给他鼓掌，大家崇拜他，在上帝面前一文不值。那那个永恒，那个掌管，他那个公义是如此实现的。后面，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那这句经文的翻译呢，有一点点的不太准确。这个因而呢，是亚撒他开始描述，他了解了这么多以后呢，他开始描述一个义人所走的路的那个过程，大概有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心里发酸，每一个走义路的人，你都会有灵性的挣扎，你有的，你一定会有灵性的痛苦的。心里发酸，这是我灵性挣扎，我痛苦，眼看着好像我走义路，我愿意做义人，好像有难处，但恶人呢，他得逞，你心里面觉得不舒服。然后呢，肺腑被刺，你觉得心被刺痛，心里面很难受的。那这个是每个义人都会经历的过程。你就爱他，他作恶，然后呢，他得逞，你好像并没有。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经历。然后第三步叫愚昧无知，是什么意思呢？我开始在上帝面前抱怨，上帝，你不公平，你做这个事情不对，你怎么可以这样做，这么不公平，有没有啊？到底有没有啊？你走过义路的，你要为着神守住公义的，然后遇到不公平，你有没有抱怨过神呢？啊，神不公平啊，他怎么那么好，我怎么不好，为什么会这样，有吗？你肯定会有的。那后面如畜类一般，哼，什么意思呢？他说我没有悟性，我不能够领会上帝为什么这么做，我不理解上帝的心意，我没有一个灵性，我只看到今生，我没有永恒的眼光，就好像畜类一样，我是属肉体的，我只痛了以后就跳起来，我不能够忍耐。那这个是状态。第五步重要了，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到第五步，亚撒说，我继续的常与你同在。这个翻译呢还是有一点不准确，这个然而原文的翻译说，无论如何，无论我的感受怎么样，无论我觉得怎样痛苦，我都常与你同在。那个意思就是说，无论我经历什么事情，我死死抓住神不放，我一定要跟着你，这个是关键点。因为我知道你是施恩的神，你绝对不会作恶的，我知道你是给我永恒祝福，你的应许是确实的，虽然我眼睛看不明白，虽然我在经历当中觉得痛苦，但是我要牢牢地抓住你不放，这一点很重要。那这个是所有跟随神的人你必须要有的。有了这个以后，你遇到难处不退缩，你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你搀着我的右手，带出来的结果，神会搀着义人的右手，会赐给他足够的能力，会带领他走过这段的艰难，他一定会胜过这个艰难的。这个是诗篇对义人的这个描述。当我遇到我看不明白，但是我知道神是绝对的真理，绝对公义的时候，无论遇到任何我眼睛看不清楚的事情，我都要跟随你，死死抓住你不放，无论怎么样我都不放弃。我知道上帝是公义的，我也不会妥协，我知道我这条路通向永生的，我绝对不会放弃，我抓住他。后面，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结果导出来了，上帝会用他的训言来引导我们，来开启我们，用他的训言告诉我们上帝会这么做他的原因，他的道理是什么。他会用他至圣的律法，用他救恩的真理来开启我们，来引导我们，告诉我们应当这样走。他会用他的训言来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活出来那个圣徒的生命，成为配得天国的圣徒。 上帝他会告诉我们，他绝对会恩待义人，带领我们走义路，是这样子来实现的。当你牢牢地抓住神，遇到难处你仍然地与他同在，你牢牢地靠住他的时候，他必定会搀扶你的右手，必定会给你足够的能力，然后用他的话来开启你，用他的圣言来塑造你，用他的真理来带领你。他会在我们所经历的环境的当中，用他的真理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因为上帝不甘心人受苦，上帝绝对不甘心人在地上白白的经历那些的苦难，他用那些的苦难来塑造属他的圣徒。上帝也绝对不是白白把他的圣经交给我们作为头脑的知识，那些的圣经，那些的真理要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被塑造以后，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这个指向将来的那个必然的结局。你怎么知道你一定会进到将来永恒那个生命的荣耀里？因为你被他的右手搀扶，因为你被他的训言引导，因为你的生命被他塑造，所以你就知道他与你同在，你与他同在，他一定会带领你进入到将来永恒的里面。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有没有所爱慕的？当你了解耶和华的作为，你领悟到神的作为的时候，你一定会产生这样一个生命的状态：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如果没有耶和华，如果没有上帝的救赎，我仰头望天，我是茫然一片，我谁都没有，我在天上看见任何的依靠的可能性都没有的，那个天对我来说是完全茫然的一片，没有任何的依靠。你向天呼喊，你向天哭嚎，都一点意义都没有，没有人可以帮你的。当你有了这位耶和华，在天上我还有谁呢？有这位神，在地上我也没有可眷恋的了。当你有天上这位神，当他把永恒的那个盼望，永恒的福分赐给你，地上就没有什么可眷恋的。本来地上这些都是暂时的，本来都是过眼的云烟，因为我没有永恒的盼望，只好抓住地上这些的东西。但是当我有了以后，地上再没有可眷恋的了，因为那个永恒的祝福覆盖了一切所有的所谓的福分，虚假的福分，在天上有你。啊，这两节的圣经对我非常强的感动。那我刚刚信主的时候，第一首进入我生命里面的诗歌就是这首诗歌，非常强的感动。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真的有了他以后，我的心里面有了依靠。原来那个人生好像浮萍一样的飘飘忽忽，不知道往哪里去，终于有了依靠。原来那个生命的状态是活在一个迷茫的里面，终于豁然开朗了。那个时候我三十几岁，我二十几岁，80年代末去从东北去厦门去讨生活，经历一些的痛苦啊，现在年轻人比较没有，老一代的可能会有，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晚上没地方睡觉，今天睡地板，明天睡板凳，喂蚊子，80年代末，那个时候大学毕业还过这种生活，应当是不是很容易的。然后打工，做生意，做老板，赚钱，山珍海味，买房子买车，高兴了。我曾经在一个酒店连续住3个月，享受生活，有钱嘛，到这个地步。 然后人生相当的迷茫，心灵相当的空虚，没钱的时候不知道如何活着，有钱了以后不知道为什么活着，总之是活不明白。信主以后，这首诗歌深深的打动我，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那个盼望是放在我心灵的深处。所以刚才弟兄带那首诗歌，我心灵得安宁。你的心灵如何能够得安宁？当你有那一个救主在你心灵的时候，你真的是心灵得安宁，那个是真正的安宁。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无法逃避的现实。但是信主以后完完全全的不同啊！我信主以前30多岁，因为生活很无度，身体不太好，整天吃这个补吃那个健康，今天喝土龙汤，明天吃穿山甲，在福建专门吃那些山珍海味，打球锻炼，把自己照顾得特别舒服，不行就去桑拿一下。我原来是过那种日子的，身体不好，有一次胃痛，然后我太太带我去看医生，又抽血又查胃镜，我怕得胃癌了。人非常的脆弱，不行的，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当你天上有了神，当你看清地上一切的事情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了力量，那些肉体的衰残不再算什么，那些所有的身体上那些的疾病不再算什么，没什么可在意的。前段时间我有连续几天便血，我太太就很紧张，让我去医院。我说已经停了，没事了，没什么不好的感觉。他说你万一有事情怎么办？我说没那么快，上帝没有那么快让我走，我欠福音的债，在地上传福音呢，哪那么快让我死啊？没那么快。我太太说不行，就他很厉害，他发动了一些弟兄姐妹劝我，结果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劝，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查了以后也没啥事儿，那有事又如何？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衰残，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这个是义人有的福分，那个永远的福分才是真正的福分，肉体算不了什么，走义路经历一些的难处算不了什么，因为生命要改变被神管教算不了什么。那这一切都导向上帝要在生命当中赐给我们的那个属他的儿子的样式的恩典。神管教他所爱的人，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那些是祝福。所以保罗说，在地上的那一切叫做至暂至轻的苦楚，要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你做一个人活在地上，那个福分没有和这个可以相比，没有任何一个福分和这个可以相比的，因为世界的任何一个福分没有一样和永恒有关。最后亚撒有个总结，远离你的必要灭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两个结论，有两种人，一种是和神没有关系的，一定会走向灭亡的，一定没有永恒的盼望，死了以后那个结局一定是无法掌握的，没有盼望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活在地上，他如果不属于神，他没有这个永生的盼望，他知道他将来去哪里，他一定不知道的。不管他相信有没有神，他一定知道他会死的，他死了以后一定不知道将来去哪里的，这是绝对的。那这个是对整个人生的一个定论，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定论的里面。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耶和华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诉说你一切的作为。义人，属于神的人，亲近这位神，跟随他走天国的道路，走义路， 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愿意走天国的窄路，愿意被他管教，生命被他更新改变，这一切都是有意义的。这一些都指向那个永恒的福分。我以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有上帝的保守，地上暂时的这一切，一切都不算得什么。至高上帝是创造一切、掌管一切、将来末日审判的主。世上这一切，耶和华做我的避难所，我有什么好担心？工作、身体、经济危机、政治动荡、自然灾害、战争，这个做总统，那个没做总统，跟我们没关系。上帝，他是我的避难所，他保护我，如果不是他允许，我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好叫我诉说你一切的作为。上帝的作为是这样坐在所有属他的人身上。所以每一位属神的儿女，你是信主的，你是蒙耶和华呼召，蒙他带领的。我们在今年的1月1号第一个主日再次思想上帝给你的福分，是这个福分，是这个永恒的福分。你是走在这个永恒的福分的道路上，进入到将来那个永恒的祝福的里面。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变化，无论2017年比2016年又怎么样糟糕，和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你是走在永恒福分的道路上。这个是属主的人。那如果在座的还没有没信主的，我也巴不得今年的第一天能够成为你的祝福。我非常相信，如果你没有信主，你没有得救，你没有永恒的祝福的。我很盼望你能够得着这个祝福，让你的生命能够在新的一年的里面真的有一个崭新的开始。这个崭新的开始是脱离原来的死亡的路，进入到那个永恒的盼望的里面，脱离原来那个迷茫的黑暗的人生的状态，让基督的光，让上帝那种慈爱的光照在你的心里，照明你前面的道路。愿意这个福分能够属于今天来到我们教会当中的每一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实在是感恩。每次打开你的圣言数算你恩典的时候，你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是世界没有的，是世人想不到的，但是你这样的赐给我们，是借着你的圣言，是你亲自的开启告诉我们的。我们真是巴不得我们自己能够坚固的走在这个蒙福的道路上，也愿意天父你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让他们都有机会得到这个福分。好的，今天我做一点点的呼召啊，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还没有得到这个福分，那你在你座位上你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如果上帝真的给你平安的心，真的给你感动，你也愿意把你的人生在新年的第一天把它转过来，能够转到这个永恒的福分的里面。如果有这样的慕道的朋友，你可以在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我会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没有信主的朋友啊，要举起来放下哈。还有吗？好，感谢主，举起来放下哈。还有这样的慕道的朋友吗？你愿意在你今天的这个日子是你人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变，你以前从来没有过永恒的祝福，你从来没有永生的盼望，你的人生只是暂时的，就活在一种迷茫的里面，但是你愿意那个光照在你生命的当中，你开始愿意行走在永恒的里面。还没有这样的慕道的朋友还有吗？好，举起请放下。好好好，感谢主哈，举起请放下。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我们再次祷告，特别为着刚才举手的几位哈，我们在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恩啊，在今年的第一个主日啊，这有三四位在你面前举起手来，求天父你亲自的在他们心里面做你奇妙的工作，你亲自带领他们，因为你是他们的主，你是他们的神，没有人可以带领他们，没有人可以赐给他们永恒的盼望，唯有你可以。愿意天父你真是在这里面，你感动那些如果还没有举起手的，他心里面有感动的，求天父求圣灵你继续在他们心里面感动他们，用你的慈爱来吸引他们，用你的真理来光照他们， 用你的大能的手来搀扶他们，把他们带到你祝福的里面。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